天上的父，我们就像一只小鸟一样，要藏在你的大翅膀的底下。虽然外面有风雨啊，有危险，但是在你这里是最安全的，可以平静安稳。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，但我们知道你在掌管这一切，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。在你的手中，在天父主耶稣基督的手中是最保险的地方啊，是你的子民，是你的羊。啊，你必看顾，你必保守，你也必亲自带领。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啊！每次打开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不仅知道过去已经发生的事，而且我们知道你早已把将来幕后要发生的事提早就告诉我们了，好像把那个历史的那个幕啊后幕揭开一角，让我们看到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这样我们就心里有提前的预备。不必惊慌，不必害怕，知道这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中啊！让我们带着一颗敞开、谦卑的心，在你的话语面前啊，来领受、来思想、来琢磨啊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更加靠近你自己的心思意念。我们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啊，弟兄姐妹早啊！我们读到35章，那读35章的时候。大家可能会问哈，为什么又把以东人又拿回来讲？因为在以西结书里面，7个民族的对于他们的审判的预言的时候，已经讲了以东族了啊，在25章的时候啊，而且是那一次是讲了7个民族啊，那这一次呢，为什么又把以东人又拿回来讲？而且在7个民族里面，特别把以东族单单提出来呢？所以这会是一个问题哈，那大家就注意哈，从33章开始一直到48章，先知是在针对当时的被掳的以色列人在回答一个问题，就是上帝有没有就此就彻底放弃以色列人了？33章回答说没有，因为神不喜悦恶人这个遭受刑罚死亡啊，神是希望悔改啊。34章，继续回答说没有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虽然那些领袖啊、那些君王失败哈、那些牧者没有尽到责任，但是上帝会兴起新的牧者，像大卫王一样啊，来带领他的子民啊。那其实35章也是顺着这个思路啊，继续再回答这个问题：神没有永远抛弃以色列人啊，将来神在他的子民，在他所拣选的那块地上。会有作为的啊，所以这是我们能够思想清楚哈。35章再讲以东人的那颗钥匙。你读到35章的时候，为什么啊？这个先知又把特地把这个以东人拿回来再讲一次哈，重复前面就已经有的这个信息呢？就是因为以东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很有代表性的哈，因为在以色列人被灭的时候呢，不仅他们幸灾乐祸，而且趁火打劫，哈，他们把以色列的南地给占据了，啊，以为这是他们的好机会啊，这个以色列人被打败了，他们可以扩张他的土地，占据以色列人本来生活居住的地方。那神要借着先知针对这一点来讲，因为要带给以色列人盼望嘛，啊，如果在以色列人看说，你看我们现在被掳到这个巴比伦，我们的地又被别人占了，啊。啊，别的民族已经生活在那地方了，我们怎么可能再回去呢？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？啊，神的应许如何实现呢？哈，那你看第10节哈，因为你曾说，以东人曾说啊，这两国就是南国北国，这两邦哈，这南国北国哈一样的，必归于我，我必得为业啊，这是以东人所想的，也是以东人去做的，趁着这个机会，剩下的人很衰弱。所以他们就占据啊他们的土地，但后面括弧有一句话，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啊，这是针对以色列人当时这种惧怕、这种担心，神会不会从此就不管我们了？我们已经丢到外族去了哈，从此就没有盼望了。神说不会的哈，那块地虽然暂时被以东人占据，但是我仍在那里啊。所以第11节哈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。我必照你的怒气和你从仇恨中所向他们所发的嫉妒待你，哈，这是指着以东了，哈，以东人的怒气 是出于他们的仇恨啊。他们那个恨呢，从哪里？从以扫就开始了，对不对？以扫因为恨雅各啊，就要杀雅各。然后这个20年之后，这个怒气都没散呢。当雅各回来的时候，他一开始是要对付他的啊，带着400人嘛。如果不是神在那里做工啊，拦阻他啊，那个时候这个雅各就有危险了哈。所以他的后代，以扫的后代，以东人一直对以色列人怀有这种仇恨、这种怒气以及嫉妒。为什么嫉妒？因为呀，这个上帝的福气没有临到以东人啊，是落在以色列人身上啊。出于嫉妒所发出的仇恨、怒气当中，有机会怎么样就杀他们，趁火打劫哈，占他们的土地哈。所以上帝的审判哈，我审判你的时候，必将自己显明在他们中间。所以这是对我们今天的提醒啊，看待啊主内的弟兄姐妹啊，即使是他们受管制，即使是他们受这个神的这个很严厉的管教哈，我们不要去落井下石哈，祈求他神怜悯他们啊，神的工作在他们借着管教能够让他们挽回哈。第二个，我们记得哈，神这里有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哈，不管这个教会的光景是怎样，人是如何的软弱哈，这里讲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哈，只要是属于神的教会哈，神就在其中，神会继续的做事哈，我们耐心的等候哈，耐心的去与神一起来同工，来复兴他的教会哈，复兴他的子民。
刚刚牧师已经提到很多了，这一章其实很清楚，很容易懂啊，但是有一些话很值得我们深思啊。我以前提过以西结书一共有50-60次讲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这一章又出现了3次。第4节说，我必使你的诚意变为荒场，成为凄凉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第9节又出现，我必使你永远荒凉，使你的诚意无人居住，你的名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那这章结尾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你怎样因以色列家的地业荒凉而喜乐，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。西尔山呢，你和以东全地都必荒凉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哎呀，连讲了3次。明天我们读36章就更清楚，神惩罚或是审判以东是完全的，永远荒凉，但是神对他的子民以色列也有审判也有惩罚，但是有复兴，这两个很强烈的对比摆在这里。那这一章呢，以前那个月华姐提过，说我必我必我必，哇，出现了7-8次，神对反对他的人必会审判。因为这边不但说以东因为 ancient hatred， 就是从古老的仇恨，就是从以扫雅各开始的仇恨，在第5节说永怀仇恨，就指这个事情。他们不但有怒气，不但嫉妒，不但毁谤，不但仇恨。我特别注意到13节，他说你们也用口向我夸大，就向神夸大，增添与我反对的话我都听见。他们不单是对他们的老的兄弟啊，以色列仇恨，他们对神也反对，对神发怒气啊。所以14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全地欢乐的时候我必使你荒凉。我们在地上做事情或是一些遭遇啊，中文常说10之8-9都不顺意。其实我们仔细反思我们的整个人生啊，一旦信了主之后，神的祝福在其中，只是你不晓得而已。真常常是用那个 crisis turn into opportunity。 所以我们个人也好，家人也好，教会也好，我们要记得耶和华人在那里，他仍旧掌权。不管外面的形势多险峻， 多糟糕，你是神的子民，神所爱的，你一切的道路在他手里，他看顾你，耶和华仍然在那里，只是我们离你们看不见。这一章跟明天读三十六章告诉我们，神爱他的子民，要给他们一个信心，要把心灵放在我们里面。我们一信耶稣，圣灵进来了，永远同在，指导我们，引领我们，安慰我们，鼓励我们。我们要常常听那个里面微小的声音，因为神仍然在那里。好了，分享完毕。
好，谢谢吴长老，把三十四章和三十六章连在一起，是一个很清楚的脉络。三十四章有新的牧人，到三十六章，这个新的子民换成新的心、新的灵，那中间这个三十五章是针对以色列的仇敌。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讲，这个我们在主里面新的生命，新的灵、新的心都在我们的里面了。三十五章是提醒我们，那些仇敌试图占据我们的心灵，攻击我们的教会，是最终是没有办法得逞的，神依然在这里，他会掌权的。
我读这一章，我是觉得很容易看，但是呢，我开始就有牧师提的那个问题，这个列国都说完了，怎么又来说？但是当我在读第二遍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理解到，神要复兴以色列人。从三十四章，神就开始复兴以色列人，对他们的牧者、各级领导，不单是君王了，祭司、先知、长老，各级不合格的领导，都进行了这个提出来他们的问题。然后呢，对于所有的人民，神也要施行判断。这看起来就是神要复兴他们之前，要首先人要改变，最后提到神一定会赐给一个新牧人，这就是弥赛亚来管理。因为过去的历代的这些牧人都有他们的问题，所以神呢预备人。三十五章呢就是预备地。我觉得这个地方神不单要新的人民，还要有一个新的地。神的圣地是不允许任何别的民族来霸占的，所以我马上就感觉到，哎呀，我觉得神的心好细，就是说面面都俱到，做准备工作都做得这么细致。这个也就提醒我们在地上神的子民，一定要，就是我们要体贴神的心。神他自己做事是这样做的，我们在地上来侍奉神，来侍奉人的时候，也要工作的细致一点，不要大大咧咧的，差不多就行。我们要认认真真的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。第二点呢，我感觉到神对以东的审判呢是很严厉。他的问题是永远怀恨，永远怀恨绝对不允许。神要求我们要饶恕，要饶恕人。如果我检查到我自己对某个人或者某件事，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挪不开的东西的话，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对付。神不喜欢永远怀恨，这个仇恨就埋在心底下。 第二个，神不喜欢以东霸占圣地，这是第九节讲的啊，第九节第十节，他们是要把以色列的地要得为业，这二国这二邦必归我，他要得地，他们的心很狠啊。第三点呢，就是他们幸灾乐祸，他们是把心里的仇恨是向着神发出来的，骄傲自大还向神发怒，这个神不允许。他们的问题，神的审判呢，就是永远荒凉，这个很可怕哦，永远荒凉。另外的话就是第十四节，全地欢乐的时候，我必使你荒凉。这就是说，当全地都在欢乐迎接弥赛亚的时候，你呢还是荒凉的，只有你以东一个国家你欢乐不起来。哦，这个处罚我是觉得是很厉害啊，就是说如果你永远怀恨的话，你自己要吃自己的果子。另外的话，你怎么处理别人，神也怎么对你，就是你的人要倒在刀下。我读了以后，我是觉得以扫一开始不关心神对他的祝福，他无所谓，这个态度从一开始就养成了祸，他带给他们子孙的结果是这样的咒诅而不是祝福。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是要很好的从我们读历史的时候，我们要真正的悔改，真正的敬畏我们的神。
好，请大家记得为几件事情来代祷啊。一件事情就是上个周末我们有两组的幸福小组传福音啊，已经开始了哈、啊。感谢主哦，这个除了20位左右的同工之外，有大概将近30位的慕道友在我们当中啊。那接下来还有7个星期，每次都是属灵征战，每次我们都在见证信息，在传福音，所以很需要弟兄姐妹哈、啊、为这件事情来代祷啊，为我们的同工祷告啊，为这些慕道友来祷告。那第二个就是彭长老今天开始要开始做化疗了啊，请大家纪念他哈、啊，为他来代祷。那第三个就是国阳的女儿得了新冠啊，但是那个症状比较轻微啊，很小嘛，孩子10岁左右啊，为这家庭来祷告哈、啊，这个其他人不要被感染上啊，求神来怜悯。